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佛教公案分列显集》内文第82页，我们今天从82页的第16个公案讲起。这16公案是属于用奇特的言行说法，而让他能够开悟见性。那这第16个公案，他奇特的说法，他不说佛法，他要骂的，开骂，而骂到最后，用个特殊的手段，让你得到了正法眼障，啊，就是悟本真心。所以这个公案呢，名称叫做开骂正言，天天骂你，骂到最后，你这个得到了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啊。我们请看这第16座公案，十双楚严禅师啊，这开始讲起。十双楚严禅师22岁出家，行脚四方参学，后依止汾阳善昭禅师。善昭禅师见到楚严就十分器重他，但楚严在寺中住了2年，善昭禅师不仅不让他入寺请意，而且一见面就斥骂他，或者谩骂诸方大德。久了，楚严觉得难以忍受，想要离开此地。有一天晚上，楚严对善昭禅师说道：自从我到此地以来，从未听到老和尚慈悲指示，只是增加许多宿世尘劳而已啊。光阴易逝，而我的大事一直未能了毕。善昭禅师双眼一直瞪着看他，楚严的话尚未说完，他就破口大骂道：你这个糟家伙，竟敢污蔑我！上前用禅杖狠狠打楚严。楚严正想开口呼救，善昭禅师立刻用手捂住他的嘴。楚严忽然大悟，这时楚严才知道临济宗禅法之出格超拔，自有他的妙用呢。于是对善昭禅师心悦口服，继续留在寺中服役7年，禅悟入至唐奥。楚严禅师离开善昭禅师之后，又到处行脚，他去遇见与师父同门的神鼎弘音禅师。弘音开法20年，弟子龙象辈出，豪势四方。楚严为了挫挫他们的傲气，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邋遢潦倒之相，入寺就宣称法治来到。寺院大众 见他这副模样，又自称是法治，不禁失笑不已啊。这时，弘音禅师听到禀报，就请侍者问楚言是谁的法事。楚言仰头看着屋顶说：“我吗？亲见汾阳善昭禅师来。”弘音禅师听了这句话之后，才助帐出来相见，并打个机锋问道：“听说汾阳有西河狮子，是吗？”楚言既指着他的背后，忽然狮子吼般大叫道：“房屋要倒塌了！”侍者惊慌往外就跑，连弘音禅师也有些吃惊的回头看看。而这时楚言却坐在地上，脱了一只草鞋，拿在手里看着禅师。禅师见法堂好好的，回头又不见禅师啊，因为他坐到地上了，心里明白打机锋输了。这时楚言慢慢起身迎，见面不如闻名啊，掉头就走。弘音禅师才知道楚言的厉害，于是请人把他追回来，但楚言已走远了。弘音禅师叹道：“汾阳既然有如此了不得的徒弟啊！”后来楚言禅师出世开法，中风大振，并继承其师的禅风，以骂人做佛事。著名的黄龙慧能禅师就是被他够骂而开悟的啊。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其中一门就是骂，但是这个骂人的禅师啊，他是真正要明师啊，明心见性的师父他才办得了啊。那是装模作样的，你要给好骂那怎么样了，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的明师啊，开悟见性的师父啊。因为啊，他如果为你说法，你很容易把这个职业标当成是目的，当成是月亮哦，我已经懂了，我理解了，变成法执了啊。所以啊，这个以子当月了，不仅遗失了子，也遗失了月啊。同时呢，也会在心中立了许多的知见，这知见一执着以后也很不容易舍。所以禅师有种特别的说法，特别的说法，不是说法，那说法啊，他度众生的说法，他不为你说法，也不为你在房内说法，他骂你哦骂的，但他一定是看到你有缺点，夸大其词的骂。譬如个小事情，他也骂的，哎呀，很严重，啊，那大事当然是骂的更严重。那小事情，小个也给你骂骂骂，叫你修逆增上缘，顺逆增上缘呐、啊，修八风吹不动啊。我常常讲，你逆的增上缘通得过，你才有办法修顺的增上缘呢、啊。因为顺的增上缘一下子迷进去了。太舒服了，你根本就迷进去了，还不知道，而且天天被捧得很高，被捧得很高，然后一点点逆境你就受不了了。啊，你看我们这政治人物，啊，他还没有出名以前，哦，他被老百姓骂，被人骂，他都受不了。等到他出了名以后，一句稍稍重一点的话，他就跳起来了。学佛人也一样啊，啊，当出家没多久的时候啊，被师父骂，被居士有时候也对他也不礼貌，怎么样，他都可以忍。等到出了名的时候，嘿，你稍稍一点脸色，他就受不了了。这顺境非常不好修啊。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了，啊，川普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只能够听好话，啊，稍微一点逆他的话。他马上 fire 你就被辞职了，所以大家只有拼命啊 拍他马屁也说他好话，他自己被蒙在鼓里，国家的情形战局怎么样他都不知道，他以为他们已经是不得了了，大胜了，被蒙在鼓里，所以先从逆境下手，骂骂一直骂，啊，骂到你看，你大的过也改了，你不知不觉在改啊，小的过也改，因为小的看你有没有，他应该看你这个人堪骂，他才肯骂你呀、啊。骂到最后，心真的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可是你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不动心，你自己不知道啊，因为都是慢慢慢慢进步的。所以我们在进步也是慢慢慢慢成这个计时算的在进步，你自己没感觉啊。那你退步也是一样，慢慢的再往下退，你也没感觉、啊。所以你退到了原点了，甚至比原点还糟糕，你还以为你我已经修行了四五十年了，五六十年了，其实你后面完全在退步啊，一直在堕落啊，你不知道啊。等到要走的时候来不及了，哎，要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把那个最后要走了，用几秒钟的时间把你一生的情境献给你看，你已经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啊，自己在进步也不知道，自己在退步也不知道，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在旁边盯着你，等到你能够稳得住的时候，你才离开，离开了好的老师，你自己可以稳得住了，不会再受这顺逆境界的影响了，能够真正做到八风吹不动，这是一个入道的要门，一个基本门槛了、啊。但从逆境开始，骂我骂，开骂声，不跟你说话。在骂你，骂得你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放下。最后骂即是非骂，是名为骂，对不对？能够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在这个骂来骂去，听来听去，对不对？哎呀，这个声音从这里，尊敬的从这里出去的，啊，八风吹不动啊，因缘成熟，即是豁然还得本心。这个善招禅师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度众生，他不为你说法，啊，说法容易让你产生了许多知见，然后直指抓住这个尺当月亮，以为自己的悟境很高或怎么样的，反而堕落了。他用骂的啊，还有这个方法很奇特，啊，我们来做个说明。这个十方楚严禅师啊，哎，他还是开悟的禅师啊。他22岁的时候出家，根性很利啊。他出家是行脚四方参学，哎，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好的老师，后来找到了这个汾阳善昭禅师，看了他很投缘啊。看他这个刀锋啊，那个威仪刀锋啊，啊，他真的找到一个善知识了，所以他华严要依止汾阳善昭禅师啊，啊，这个善昭禅师看到楚严禅师也很高兴，但是还不行一事，他哎呀，这是我要求的弟子啊，根性很厉啊，这不是普通人啊，看他那么沉稳，那种威仪，非常的。稳重啊，这是个哎，这个是个这个法器呀、啊，所以十分的器重它。但是呢，这个十双楚严禅师啊，在汾阳善昭禅师这地方住了2年，啊，善昭禅师不仅不让他入室请益啊，有时候师父都请哎。你这么来了这么久了，怎么都不来请法呢？来请义呢？哎，他要来请的不会，就把他赶出去，不用请了，不用请，对不对？啊，不仅不让他来入室请义啊，他就是讲不叫你存知见，他把你除垢，直接把你除垢，一小臭就把你大骂，让你一直除垢，让你把心洗干净了、啊，叫你修。是八风吹不动了，有八风吹不动，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妄想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看得开，越放得下。这个身见我执，那个慢心，共高的慢心，被骂骂骂骂到最后，啊，不仅没有 慢心，主鼻心不敢不生出来，对不对？啊，自哎呀，被人骂到这样，啊，这怎么我这么不堪呢？对不对？嘿，心都谦虚下来，心一直静下来，一直静下来，这是个怪招啊，方法，他就用这样来教化众生，就一直骂他骂他，乃至于谩骂诸方大德啊，不仅骂他，也批评诸方的大德。哎呀，这个大德怎么，哎。所以到最后，如果你能够批评了这个，也能够如如不动、不取向，都是故意的、啊，就这样不动心，骂即是非骂，是名为骂，骂就是赞叹，哎，对不对？把骂批评诸方大德是赞叹诸方大德，如如不动、不取向，表示你心越来越平稳了、啊，顺逆的平等了、啊，啊，顺我们顺逆是不平等的，但越来越平等了、啊。那个下品平等性质似乎慢慢啊，也要浮现出来了啊！啊，他一直骂了两年多啊，他也蛮有耐心，被骂了两年多，一般人一个月都受不了啊！啊，久了，这骂久了，超过了两年以后啊，这个楚人也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我是来这里学法的，天天。来这里讨骂讨罪受偏人被骂的实在是他也觉得啊很委屈的啊要换个环境有华可以闻了 啊所以他有意想要离开此地那有一天晚上啊他就跑到了这个善昭禅师的这个入室啊他的这个方丈室入室里面呢，啊，来找善昭禅师了，跟善昭禅师报道说：“师父啊，自从我到了此地以来啊，从未听到老和尚慈悲指示啊，你没有给我说过一句佛法，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一说了以后，主要是以子为法子了，直接帮你除垢，啊，只是增加了许多世俗的尘劳而已啊！啊，就听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然后骂我这个骂我这个，就增加世俗尘劳而已啊！哎呀，我都没有学到佛法呀！佛法目的就除垢嘛，世间的垢除掉，还要把出世法的垢也除掉，恢复你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心嘛！啊，他直接给你除垢啊，可是他看不出来呀、啊。光阴易逝啊，而我的大事一直未能了毕、啊。继续还要讲的说，这个时候，善昭从双眼的一直瞪着他，哇，瞪大的眼睛，像狮子一样的瞪大的眼睛看着他。楚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啊，还没有等他说完，善昭禅师就破口大骂道：“你这个糟家伙，你这个糟糕的家伙，竟敢污蔑我！不仅哈、啊、骂他，还上前用。”禅杖他那个真的狠狠的打楚原呢、啊、这个楚原禅师师父啊古代的师父啊徒弟对师父都非常恭敬啊要现在已经打成一团了对不对你当我打你的他打成一团求成一团他的被他狠狠的打那楚原呢他比较年轻呢、啊、如果他还手的话这善昭禅师怎么会是对手呢对不对他乖乖的被他打但是呢他呢你也不敢怎么样，这师傅要打嘛，对不对？他只好什么呢？正想开口呼救，这救命呐、啊，对不对？不敢什么师傅打嘛，只好呼救，请大家啊，这个，我们的同参道友赶快来救命了，师傅要把我打死了啊！他正想开口呼救的时候，就是善昭禅师立刻用手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捂住，救不出来，一下。楚原忽然大悟啊！这时候楚原才知道，临济宗的禅法就出格超拔，只有他的妙用，他一下顿悟。为什么他心里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哇！他真的来讲这个，讲上啊，他心里的感受来这里没有听到佛法，心里非常的卑下，非常的谦虚卑下，非常的谦卑，对不对？啊！他突然，他说像狮子一样，晃的，他一下惊恐之下，他拿棍子来打他，他很救命的说：“还一下断念，他心情一下断念，念断了，生灭的念断了，就像那个 那个金口散会一样，在水里面跟围住的人呢，等下呢，接着呢，锻炼，有念你的，无念你的，啊，一下本性现前，即使或能还得本性，这是很奇特的办法。但这奇特的办法，也要等到你心真的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啊，像你的心很浊，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他这被骂了两三年，心已经僵了了，他自己不知道。你在进步，你自己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月一个月在累进的，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悟的人他都说啊，悟了同会悟，跟我以前一样得就不得。其实他是从以前到了你开悟的前已经差太多了，跟你没有修行前太多了。如果我们心里都贪嗔痴，都烦恼一大堆，妄想的都绝对不可能，任何情景都不可能悟的了，都已经进化到一个程度才有办法。所以他经过这种特殊的说法，一口捂住他呢，一打他，让他惊恐之间，一口捂住他，哇一下子断念，念头断了，有念理的，无念的，顿脱了，一下顿脱了，还本真心。因为我们的心，如果你用八十五心所，它有念也是生灭相续的，有念是被觉合成，你攀缘嘛，无念是被成合觉啊，但是它是无漏识的观照，也是生灭。那一下子两边都脱掉了，这个生灭从哪里跑出来？从本性，从佛性，因为你无明风吹，它起了生灭相。就像海浪，它的浪相不是它本身有这个浪，是海水被风吹起了浪相。那浪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从哪里跑出来？从海水啊。当它这个生灭的浪没有了，哎，本性都现前了。这不生不灭的本性忽然脱出了，佛盘脱出，一下大悟，即时忽然还得本心了。没有攀缘，何必放下呢？没有贪嗔痴，何必戒定慧呢？没有缠缚，何必解脱嘛？没有迷，何必觉啊？因为自性本觉啊，自性本自解脱啊，本自清净，一下子即时忽然还得本心了。这个时候，楚原禅师才知道，临济宗的禅法就出格包茶，自然有它的妙用。于是还不仅不想走了，哇，对这个善昭禅师心诚口服啊，心悦诚服啊，知道我的师父是不简单的，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啊，古代有这样的师父，现在不容易啊，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师父。你看开骂证言，天天骂你还打你，还个最后能够让你开悟啊，得继续留在寺中服役七年。为什么七年呢？七是表示他很虔诚，因为他开悟的禅师，他也想要去弘法，弘化一番，续佛慧命，找到把这个得来从佛陀得来的三宝得来这个法，再传这个法脉下去，都有这样的心量。但他服役七年，七是表示圆满，我圆满了，我报答师恩圆满七年了，圆满。七为什么是圆满呢？东南西别上中下，是圆满呢。竖是上中下，横是东南西别，所以横竖都圆满了。所以服役七年啊，在这七年跟着师父，这个体验越来越高。那不必看书，自己看到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说得好清楚啊：“弟子自信，长生智慧；不理自信，即是福田。”所以，当你有了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放得下，越体验这个本心越来越现前的时候，你看到什么都会有很多悟境跑出来了，很多体验都出来了，一下就哎呀，这世间看到什么事情都会有很新的体验，你说不出来啊。啊，一种法的体验，对法的体验，啊，所以这个禅悟入至堂奥啊，啊，让他顶多他体验的道理，哎呀，对着玄奥的道理，要请示一下师父，说我见到什么，我想到什么事情是如是如是，表示他境界高啊，所以跟了一个大禅师的旁边，哎，你可以确定你的体验是正确的，啊，是入佛之见的啊，这入至堂奥。楚原禅师他七年就离开他的师父了，啊，离开善昭禅师之后又到处行脚，行脚帮助众生，教化众生，啊， 在找这个机缘，啊，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找他个圆的地方，哎，他在那个地方住脚，啊，来接引众生，所以继续的行脚，啊，他这个时候啊，他听到他跟他的师父的同门呢，啊，就他的师叔或者师伯了，啊，跟他师父是同门师兄弟啊的神鼎弘音禅师，啊。哦，他还是很有名气啊，跟他师父一样很有名气啊。那这个，所以因为他想去，我就去看看跟我师父同门的神鼎弘音禅师。那因为这个弘音禅师啊，哎，他的弟子啊都有点娇慢。哎呦，我的师父啊是个名师啊，所以名师出高徒啊，所以他们这弟子们呢，啊，都有点娇慢、傲慢、自大了。所以弘音禅师他开法20年了，他已经在这个定点，在这个地方啊，哈，在这个地方开法已经20年了。他的弟子龙象辈出啊，豪士四方，哦。他这弟子们觉得我有个跟那个很了不起的师父啊，他能够教化我们，都能够让我们能够开悟见性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可以熬世四方，有点功高我慢了啊。那楚言为了挫挫他们的傲气，对不对啊？为了挫挫他们的傲气，他想出来一个绝招，反正他被骂习惯了，他也会想出很多怪招出来了，对不对？他想出了怪招，所以他故意把自己打扮了一副非常的邋遢潦倒之相，打扮得很像这个很像这破破烂烂的，很像那个还不晓得多久没有洗澡了，都臭臭的脏脏的，这个很邋遢的潦倒的那个相。可是呢，他到了这个弘音禅师这个地方入室，就自己宣称法自来道啊。而因为他的师父跟他的师父这个分阳善昭禅师跟这个弘音禅师他们师兄弟啊，师兄弟当然是法字嘛，啊，不是称这个弘音禅师是师叔，要么叫师伯啊。如果他的师父是师弟的话，那就称他是师伯；如果他师父是师兄的话，那就称他师叔啊，啊，所以他当然自称是，我说法字来到，哎，对不对？哦，这个古代这个法字来到算是很亲的啊，像亲人一样，像我们自己的这个字子来道一样，是很亲的啦，啊，那可是寺院的大众啊，他们本身就有点傲慢，那这个傲慢的习气啊，对不对？看到他这副样子，对不对？啊，好像都不晓得流浪多久了，那个流浪汉一样，看到这副模样啊，又自称这法字啊，不尽失效不已啊，大概都在讨求了，对不对？这怎么是法治了？这个是不是秀逗秀逗的，怪怪的，对不对？啊，说大家就失效不已啊。哎，可是这时候弘音禅师啊，这个听到禀报，可是他的自称讲，我是法治来了，哈、啊，你也不得不去跟弘音禅师报告，说有个法治来了。这个法治看得很邋遢啊，这你。不修边幅，很邋遢的样子了，所以他也是来禀报了，啊，他来禀报说你的法字要来看你呀、啊，哎，好了，这个弘音禅师说，既然他自称法字，你就问问他的师父是谁呀、啊？啊，这个法字这个，他在请示着问的楚原呢是谁的法字啊？啊，他的师父是谁呀、啊？那楚原仰头看着屋顶说嘛。啊，他看了屋顶，对着来问他这法字是谁的，这个弘音禅师的这左右的这个侍者啊，就跟他讲，我吗？我是亲见奋阳善昭禅师来，啊，也就是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亲自他传法给我的，啊，这意思是我是亲自得到奋阳禅师传法的，我是他的入室弟子啊，啊。承受他的印证了，啊，是范阳善昭禅师的印证而来的，哎，印证了是开悟见性啊，啊，这个弘音禅师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既然说出，因为这是大妄语啊，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打大妄语啊，这个过很重，所以没有人敢这个在吹这种牛啊。 所以他既然自己就说我是这个亲见范良善昭禅师来的，我是得到他的印证的，我是他的入室弟子的，哎，这个不一定要出来的啊，对不对？这个话不能随便讲的。那洪文成就听了这句话以后，好了，他年纪也大了，所以才住帐出来相见啊，那是吃的帐的，出来见这个出言禅师啊。那见他的时候，他打个机锋啊，打机锋啊，打机锋问到了，听说范良有西河狮子吼事吗？啊，这个范良，这个善昭禅师啊，是有西河狮子，是吗？啊，西河是黄河中游的大支流之一，在黄河的中游一个大支流，他在这个地方，啊，善昭禅师的道场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因为他是开骂圣严，他很会骂人，哇，去那里修学都被他骂的，嚯，脱脸花了，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个称号，叫做西侯狮子侯啊，西河狮子侯，一见面就骂人了，狮子侯像狮子，一吼大家都头脸花，大家都怪怪的，对不对？降服你的烦恼啊，你的心是受了降服了，所以有西侯狮子侯是吗？你看他这样问，这个时候啊，楚言呢，你看他们打疾风啊，啊，我们看起来很好笑，对不对？啊，他指着他的背后，指的这个红音禅师，崇仁禅师旁边还有侍者啊，那指着他的背后，忽然狮子吼，办的大叫的，哎呀，皇子要倒塌了，这个脸上就现了很惊恐的样子哦，过眼看了安呢，很惊恐恐怖的样子呢，指着他啊，皇子倒了，皇子倒了，吼这一吼啊，你看这一吼，他的侍者啊来通报。啊，这个法治来到来参访这个侍者，惊慌的往外就跑了，就除非帮啊，就赶快跑，都免得被压了。他的声音不晓得多大，活动狮子吼，哇，赶快就往外冲，就连红音禅师也有些吃惊了，这样子的那个吃惊的样子，这个人一吃惊都会显出来的，一吃惊一看，好好的，回头看看，哇。回头看看呐、啊，对不对？这时候楚言，啊，趁着回头，这楚言却坐在地上，拖一只草鞋，拿在手里呀、啊。那古代都是用草鞋呀、啊，啊，他参访穿的草鞋，啊，这个游山玩水啦，或者到山林丛林去参访道场、参访善知识啊，拖了一只草鞋拿在手里，看着禅师。那最先他是站着。那这个楚言禅师先是站着，哎，看到这个红云禅师一惊慌，脸色一惊，赶快往后走，他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他，哎，皇子好好的，他要转过头来一看，不见了。为什么？他坐在地下了，对不对？回头又不见了楚言，因为他坐在地上挨了一截的，所以啊，就坐在地上了，心里明白打疾风输了。为什么输了呢？你取向了，攀缘了，动心了，如如不动不取向，你动心了嘛？对不对？你已经动心了，对一生人，对不对？如果你是笑笑的看一下，啊不啊，那没问题。我曾经跟大家说个啊，叫做燕子禅师啦，对不对？那是什么？那字读作什么？燕子是吧？啦。拉啊，你的，因为这位禅师啊，他白天就在河边捡些拉啊，就这样吃，随便青菜啊，这样说拔一拔就这样吃。晚上呢，就在那个庙，古庙，那古庙是放光彩的，用祭尸体的炕瓜茶，他都躺在那里面，啊，然后用蜜子，那冬天我们的瓜茶边都很多蜜子撒在那里，他都用那蜜子把身体盖住，比较不会冷，这样子，晚上都睡这样的。人家说他开悟见性了，那有华严的做主讲华严经的一位师父啊，他说我来去看念看看他，所以他就等到黄昏的时候，他还没回来，他就先藏在那个寺院里面的蜜子堆里面，他埋起来，他看不到。等他晚上回来睡觉的时候，睡到三更半夜哟、哦，就是三更半夜，你看那个都是观察帮啊，都是观察帮，啊，里面都是观察，都是死人呐、啊，啊。 然后他从后面就抱住他，什么是指数西来以后啊，要不然要是我们夹起来的话夹细细啊，对不对，破大，对不对啊，三更半夜在古庙都是试验的，那个末人这个佛法大义道歉了，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对不对，何不问自己意，他指的前面的供台啊，门前什么供酒杯啊，一点都不怕，因为你报得很清楚啊，你有掐起来不一下很清楚啊，一点都不动心，泰山登一前崩一前面不改色，这才是真功夫啊，才是真正如如不动不取相啊，不动本心啊，不攀缘啊，如如不动不攀缘，像镜子，镜子你再恐怖它也是浮来浮现暗来暗现啊，所以一个正悟人是用心像镜子一样啊，浮来浮现暗来暗现，一点都不动摇的，可是他一惊一想啊，出去啊，闹鬼啊，你已经攀缘了，已经见色因攀缘临那境界，马上闹鬼啊，所以他就知道我出去啊，所以啊，这个真的到了你纠正成功是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真的一点动心都不会，万法皆空，我空法空一切法空，那是真功夫啊，所以啊，这个他一看啊，糟糕，苏琪啊，这时候出言慢慢起来说，见面不如闻名啊，你名气那么大你还是不行啊，你功夫不到底啊，脚跟不着地啊，哎，那我告诉你们，千万可不能这样来考我、啊，我假借着火念拖地，我就晕倒在地了，比他还糟糕，对不对？这是真功夫啊，对不对？所以他呢，见面不如闻名呐、啊，你名气那么大、啊，对不对？你还是动心呐、啊，还是碰到这种突发的事情，你会动心呐、啊，还会攀缘呐、啊，对不对？他掉头就走。弘忍禅师才知道出言的厉害啊，哇，这功夫实在是太厉害了，嚯、哦，对不对？于是请人把他追回来，竟然把他请回来，好好招待他一下子，也让他知道他脚跟不着地啊，否则他不知道啊，他被捧到脚跟不着地，都以为自己已经是啊三不退了，对不对？念也不退，都念不退是绝对不会的，绝不动心的，绝对不会动心，念不退，念流若娑婆若海啊。念念跟空心相应，那时候是成就了。他这一考，他知道，哎，他不到这个境界，我要感谢他，所以请人把他追回来，办一场来招待他，点出他的问题所在。我说，谁能够点出他的毛病吗？他已经悟得很深了，境界很深了，他怎么知道？谁也不敢去考他，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功夫到哪里？这一下一考就出来了。啊，骨卡的说出来，所以他就懂得更精进啊，不行，自己还不到底处，脚跟还不点地啊，所以啊，要把他找回来，要好好接待他，啊，反正是啊，再送他几件新的衣服，看他那么邋遢，对不对？但是出言禅师已经走远了，他已经离开了，这是弘忍禅师啊，看到，哎呀，范阳禅师居然有如此了不得的徒弟啊。他能够用这种方法看见你，他不跟你谈禅机，他也不跟你谈什么佛法，直接给你境界看见，一看你有没有功夫，这些都说出来。那这个楚人就骂到最后心清净了，哎，他最后他真的可以放得下了，啊，对，那你依照修，到了他把他捧得很高的时候，你自己脚跟不搭地，自己不知道啊。啊，他就离开了，所以他赞叹道：“哈、啊，我的同门师兄啊，范阳禅师啊，范阳这善照禅师，既然有如此了不得的徒弟啊，太了不起了。啊”那后来楚言禅师出世开法，他一样啊，你知道中风大震，他的传法方式是怎么样的？并继承其师的禅风，以骂人做佛事，骂人，我还给他传法。一直骂到，哎，到最后，你的我执自尊心呢，养成教义了，慢慢淡薄，慢慢下来，那你习气也慢慢淡薄。到了因缘的时候，一下叫你顿头，让你这个念呢、啊，有无二念一起顿脱啊，叫你慧取本心呢、啊，啊，所以骂人做佛事，你看，在。我们佛教里面著名的黄龙 慧能禅师，哎，就是被他诟骂而开悟了。你知道黄龙慧能禅师，他是李祖的老师啊，李洞宾呢、啊，李洞宾就是被他点化开悟的，证阿罗汉的，所以著名的黄龙慧能禅师就是楚原啊禅师诟骂出来的，把他骂到最后，他开悟见性了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另外还有个骂人的法门，但是你要行这个法门，你自己要真正开悟见性啊，否则是被骂的人倒霉，对不对？不，他很难开悟的，要自己有这种本事才行的。那因为他那师父啊，汾阳善昭禅师，他真的就用这样，他就用这八万四千法门这个特别的法门来帮助众生开悟见性。我们接下来请看第十七则公案，这个公案也是前面我们也这个在这个四十一页啊，在四十一页，我们看第四十一页，它相同的啊，四十一页第八公案，这个四十一个。这四十一页的第八公案是向上一路，千声不传，不再明白你。这向上一路是千声不传，只有你直下会起，直下承担呢。说不得一法，名之为德法，啊，是直下承担你的本心呢、啊，而不是有真正什么佛法可以得啊。说向上一路，只有你自己直下会起你的本地风光，亲证你自己的主人翁啊。啊，而不是来明白什么道理啊，前面是用这样立名，那这里是用奇特的这个言辞说法啊，用奇特的言行说法，所以这个公案很殊胜，所以你在这里找不到，在这里也可以找得到啊。所以当你要找这个奇特的言行说法啊，找什么比较适合，哎，你翻了也可以翻到这个同一属性，所以这里也再把它列出来。我们请看第十七则的公案，马祖道一禅师上坛，大众云集，良久，百丈怀海，乃卷阙面前礼拜席，马祖便下堂，百丈在禅，马祖见百丈前来，取坛床脚头佛子竖旗，百丈云：即此用，离此用，主挂佛子于旧处，百丈良久。主云：你以后开两片皮，啊，也就是开口啊，为人说法开口的意思，啊，开两片皮，将何为人？百丈遂起佛子竖旗。主云：即此用，离此用，百丈挂佛子于旧处。只变大后啊，百丈住的三日耳聋啊，这个后声太大声了啊，比刚才啊那个楚原后的啊不相上下，呵呵，对不对？所以后的他耳聋啊，哎，我们来解释啊。马祖道一禅师上堂，大众云集啊，在法堂上的说法，当然大众云集啊，等到马祖道一的开示，但是马祖道一禅师今天是来传来显佛场了，啊，看有谁得法了，所以他不发一语，啊，看哪一点之下会起本心，不得一法名之为得法，只是会起你自己的本心的清净污染，无所依止，啊，后面这个无所依止啊，你还得个一法的依止，这个就被这些法污染了。我们凡夫是受了世间法的善恶法的时候污染，啊，被污染，凡夫被我们这个三界的这个善恶诸法污染了，啊，变成三界凡夫。出世的圣人啊，是被出世法所污染了，被无苦空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啊，或者修空观假观中观被他污染了，被他染上了，所以不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到你这个都离开了， 会取本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你那个身相无明没有把它断尽，你还是离不开那阿赖耶的名相，所以叫佛法界。佛法界住的是十八庄严土，十八庄严土就是那个一念不觉心动的无明相现出来的，一定要把这四十二品无明全部都破尽了，一真法界啊，诸法实相啊，现象就是本体界，这净法界都是空寂的本性现出来的幻境，用它理计四十两重三千都在这一念心中了 啊那凡夫用四照，所以成了十界啊，包括佛法界，它有根本无明未断尽了，那其他九界有情啊，那一念不觉心动的根本无明都没破啊，所以成九界有情。但是在法身境界一真法界里面，这是影子啊，海市蜃楼，根本没有实际的东西呀、啊！像虚空中的倒影啊，我们用水面倒影，我们比较理解。但水还有一个东西呀、啊，它是海市蜃楼，是什么都没有，像虚空浮出的这个影像嘛、啊！这世间的真相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等到你圆满菩提的时候，是归无所得啊，不能还有出世间法的。啊，中观啊，无常无我无乐无尽的没有，通通放下来，直下会起你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性，所以叫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啊。如果你有得，就有依靠了，就被他染了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不得一法，名字为得法啊。这是那个黄檗禅师所说的，不得一法，名字得法。但是呢，不得一法也不行，对不对？连不得一法也不能有，只是你不得不这样讲啊，所以只能够直下承担。所以为什么讲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只有你直下承担，直下会去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啊，马祖道悦禅宗上堂大众云集，他是在选佛场，看哪一个弟子入世了，入了门了，开悟了，所以他良久，他住在良久，看了大家良久不花意义，哎，这个时候百丈悟了，临华他得华了，啊，他真正他得华了，他得华了，那已经说法完毕了，现在得华了，直下会其本心得华了，所以百丈怀海乃卷起前面的礼拜席。这礼拜席就是说是乃勤法用了，礼拜师父勤法了，那表示已经得法了，这礼拜席卷起来就是表示法师说法尽，他已经得法了，他也看出马祖道悦禅师今天是选佛场，看哪一个入世弟子，哎，他卷起来了，表示他得法了啊，他不得一法名为得法，马祖道悦禅师说法尽，说法已经完毕了，一句话不讲的说法尽，直下承担呐、啊，传佛心印呐、啊，以心传心、啊，说中文叫以心，什么禅宗是以心传佛心中，以心传心呢、啊，不得一法，对不对？以心传心，悟本真心，所以他捡了前面的礼拜席，表示我已经得法了，啊，法师说法尽了。啊，可以休息了，所以马祖就下堂回到他疗房，哎，这个这是个演戏啊，哎，这个戏剧啊，演了以后呢，百丈当然求印证了，马祖回到他呢，他的那个方丈室啊，百丈再去参拜马祖道悦禅师，所以百丈再参请求印证。啊，摆着看马祖道悦禅师在为他啊说些什么法啦，为他做什么指示啦，对吧？马祖见百丈前来，啊，当然他知道啊百丈得法，他来求印证。他看到百丈前来，就起弹床脚头的佛祖四旗，啊，这个禅堂上面的那个佛子啊，佛子。啊，我们俗话常常讲显出了，对不对？啊，有的用那个用那个细的麻做的 做的这个像马尾巴一样的啊，帮我们的显出了帮出了，对不对？佛子啊，那有的是用那个动物的毛，但是佛教里面比较常用是用很细的麻绳，它不用动物的，用这个很细的细麻这样做的啊，帮出了显出了啊，佛灰尘，他那举着船头的这个佛子竖起。这竖起这个佛子有三重的意义，一个意义是说法相，禅宗说法相，不得一法，名为得法说法相，以心传心，禅宗传佛心中，它的说法相。第二种它表示放下，把你世间法除掉，出世间法也除掉，恢复你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心，啊，恢复你的本来的样子啊。除掉除垢，世间法的垢要去掉，出世法的垢去掉，啊，那除垢，那第三个是表示，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体用不二，具体显用，啊，具体显用，啊，自信在哪里？在作用上，在眼一见，在耳能闻，在口能说能尝，在耳能听。在手能执抓，在脚能奔，在意能知，它在作用上啊，啊，所以心自信都在你的作用上，所以它具体显用，先体用不二，体用一如，所以这三重意义。但马祖道一禅师的这个曲弹唱的佛祖四曲，这偏向于具体显用，体用不二，具体即用，啊。你一切放下，具体即用，就是，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具体即用啊，无所依止啊，哎，显示这个意义在啊，啊，那他竖起佛子，那百丈看的马祖道成是竖起佛子，他就说到了，具此用，离此用，具体即用，但你要离体离用。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真无为法，不能还有具体即用，哈、啊，这种觉受具体即用，这是还有不理觉观呐、啊，还是在职业标里面呐、啊，所以具体即用也要离体离用，任性逍遥的真无为法，遇到了人自生自显的无为法，没有体也没有用啊，无体也无用，所以凡夫迷的时候，往外去求佛法，修学佛法。马祖道一禅师告诉你，不必往外学，即心即佛，你的心就是佛。哈，等到你心清净了啊，无念了，无心了，哎，马祖禅师啊，你以为即心即佛，这个无念之心呢、啊，无心之心呢、啊，这即心即佛，马祖还要问你说，非心非佛，叫你一下顿脱，哈，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心体空寂，也无空寂之相啊，也无空寂之量啊。这波澜荡惑，荡荡心无着啊，啊，直下承担，直下汇聚啊，不能还有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啦，啊，所以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一个无修无证者啊，啊，如果你即心即佛是不对，而非心非佛是为了破它，恢复你的。说是又记不重的中道实相心，啊，这中道实相心遇到了人自身自显的这个作用，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所以百丈禅师，嘿，就啊，这个马祖取禅床，佛子竖起，百丈这种，即此用，离此用。率性之为道，无功用心啊，具体即用，但也要离此离用啊。像马祖道一禅师所开示的，即心即佛，也要非心非佛，叫你直下承担啊，不能还抓住职业标。所以即心即佛是职业标，离心离佛啊，非心非佛也是职业标啊。啊，所以以即离非心非来破即心即佛，叫你直下承担啊。那即此用啊， 是职业标，锂瓷用也是职业标，所以以锂瓷用来破锯齿用，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真行无为法，无功用行的率性之谓道啊！啊，有这个意义在。所以百丈云锯齿用锂瓷用，而这个道理我跟大家说明，就是有如马祖道义禅为人所说法的即心即佛，等到因缘成熟还要讲非心非佛，哎，叫你不要执着子业标为业啊，叫你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叫你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没有即此用离此用的这种接受啊，完全就是真行无为法的无功用行的、啊、所以这个百丈云锯齿用锂齿用马祖挂衣救出 OK 就是这样啊，锯心锯体锯用，但你锂体锂用 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真行无为法，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啊，所以马祖道义禅师是 OK 了，挂佛子以救出没事的，就这个样子也归他印证了。那这个百丈良久啊，马祖为他印证以后，他良久，马祖禅师就反问他：“你以后开两片皮，哎，就开口啊，为众生说法，为禅门子弟说法，将何为人？你要怎么说呢？你一开口如果言文字，哎，那执着这个就是职业标。”你要叫他如何直下慧取呢？啊，然后慧取本心呢？马祖摄取佛祖四气，啊，所以他也不说，不用言表达，言表达容易执子为业，容易执着知见为佛法，啊，执子为业啊，然后以为我广学知见，那就是深懂佛法，容易错解佛法。佛法原来就是你自信的体用啊，这才是真佛法呀。所以啊，百丈遂起佛祖四起啊，他的像马祖道义禅师一样竖起佛子的说法像，扫除世间法，也扫除出世间法，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直下慧起你的本心呢、啊。所以竖起来，直下慧起你本心的体用。从举起佛子的这个就是你本心的作用，竖起佛子这个作为这个作用就是你本心的作用。所以呢，自信在那里，有的用眨眼睛显自信，有的用举手，有的用竖足，各有各的表现，这是显真如自信的作用。我们底下一个作用啊，底下一个公案就是显自信的作用，我们等一下再说明。所以啊，百丈遂起佛子竖起，他竖起，哎，跟这个马祖禅师一样啊，说法相，扫除世间法，不要有意识，直下慧起自心的体用，即体即用，但你非体非用啊。那这个马祖禅师也问他，锯齿用锂齿用一样对不对？一样这个意思。百丈禅师挂佛子以救出啊，啊，百丈禅师学的马祖道义禅师的方法，没事了，这样任行无为法，即此用也离此用啊，就率性之谓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没有即此用离此用，两边都离了。但是这有维系的非法相啊，他还是有这样维系的非法相在啊，所以。我们凡夫有凡夫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行人也有自尽四相，自尽我相，觉得有修有证，然后放下有修有尽，然后再放下到最后的那一层，你看不到了。把那个最维系的职业标当成是月亮，你还有这样的维系的法子在你的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什么？非法相，很维系的， 这自尽受着相，有自尽我相、自尽人相、自尽众生相、自尽受着相。这个自尽受着相是最维系的，没有人给你点破，你根本放不下。这个时候马祖禅，这个百丈山就会最维系的后面的自尽受着相啊，哎，即此用，离此用，对不对？还有这么维系的非法相的一种职业标，哎，对不对？不是因为这个即此用。你使用了最维系的这个指挥标，它还是从你的本心现出来了，不离本心啊，所以要把这个破掉显本心。那马祖禅师就用这种特殊的说法，对不对？马祖便大喝一声，一下把它顿脱掉，所以百丈之的三日耳聋啊，这一阵把它脱掉了，这形容它脱落的意思，三日耳聋，这个声音太大了，一下把它维系的那个即此用离此用的这个维系的非法相给它顿脱。那如果说是百丈它不要挂着，它可以做一个动作，做一个做事，把这个折子折断，不是真的折断了，因为这个是他老师的东西，做一个形式把它折断，这也是一个方法。都不要了，不要即此用离此用，也不要挂了，也不需要了，既把它折断，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对不对？连那个维系的也没有了，那就更理想了。了解这个意思吧？了解这个，他折断了没事，不然做事折断了，这这是另外一个方法。因为他还是记得这个方法呀，哇，这是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即心即佛，非心，他就有这一个维系的非法相在心里头。这个即心即有非心非佛，你用这个来破除它。来承担你的自信，你有这样的维系的分别，它还是职业标啊。只是这个职业标是非法相，是自尽受着相，很维系的，自己没有办法体会啊。就好像在《六祖坛经》里面，智房禅师啊，他也是一个自尽受着相，最后到六祖慧能大师那个地方为他脱离，让他今日智房禅师今日得道，有没有看到这个公案？那就是他执着最后的非法相，那就是百丈禅师，他就是还有这样维系的非法相，即此用离此用，他每次挂把这个佛子啊挂好，莫待急，还有这样的非法相在。马祖禅师知道他有这么维系的职业标的自尽受的相，大喝一声叫他脱落，叫他脱离。这是误入更深的甚深的境界呀、所以这个百丈值得三日耳聋，这声音太大了，让他一下顿脱了，把那个非常维系的非法相脱落了。所以你看这么维系啊，所以为什么绝百非，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非非非有非非非无，连一点都不行了、但是你要破除这个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非非非有非非无，你要破除到最后这个无没完没了，就是靠个很激烈的手段一下叫你顿脱。马祖道义禅师就是用这个方法把它破除掉，他就是等于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非非非有非非无，你还有这样一下把你没有了，一下顿脱了，把这个维系的非法相的职业标脱落了，一下先更甚深入诸法实相，入你的悟本真心的境界，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他用这个方法他又挂于住处，他有非法相就是这样即此用非法相，跟着他师父一样就这样非法相。其实非这个非法相的职业标执着了执着这个非法相的职业标马祖道生知道这个境界到底是过来人，一刻让他脱落了，一下脱落了，他形容这个脱落让他耳朵聋了三天，什么都听不到了，放下了。这耳聋三天不是什么都听不到，没有任何法污染了他呢，不会还有非非有非非无啊，离事相绝百非，没有这些东西啊，也没有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了，也没有即此用离此用，通通没有了。那真正展现任性逍遥而随缘放光，真得自在的真无为法，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好 ，OK， 好，那我们请看底下第十八个公案。赵州崇念禅师深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师引：老身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啊，这个在第六十页，啊，第十一个公案，六十页，我们看看第六十页。第十一个公案，这个公案的项目是第十一项，直视直指，直接显示直指，啊，直指人心呐、啊，啊，见性成佛道，直视直指啊。那这里归类于用奇特的言行来说法，你看这个很奇特啊，啊，对不对？很奇特啊，这个。有个禅僧呢、啊，他问赵州崇念禅师啊，这赵州和尚，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万法归一，万法就是心嘛，一切万法都归于自性，都是心呐、啊。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都是法生所变现呐、啊。万法不离自心呐、啊，啊，所以他问呢，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啊？那一就用在体。就在用上嘛，心体你见不到啊，啊，它在作用上，在你的日用平常六根门头显现啊，在作用上啊，所以赵州和尚他显作用，他显这个心的作用，具体即用，也非也离体离用，显心的作用，没有一点依靠啊，不能依靠。啊，这是新的具体即用或离体即用，不需要这些直接显现，直接说明，直接说出来，啊，他问到了万法归一呀、啊，那一归何处？这万法归于一心呐、啊，归于心呐、啊，那归于自性，归于一心呐、啊，那这个一归在什么地方？哎，赵州和尚说，老僧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呐、啊，也许这个时候是冬天呐、啊。啊，那赵州和尚，哎呀，你看我这件衣服啊，布衫啊，是在青州做的、啊，很重啊，很暖，重七斤呐、啊，很重，七斤重，所以很暖和、啊，具体显用。他手动拉着这个衣服，嘴巴说话，具体显用。他也没有即此用离此用，他不需要，他随便一听。即是显现，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他直接显依归在什么地方？依归在作用嘛，在作用啊。所以心性在作用上，所以一切作用都是他。所以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人为万象主，不随事实雕。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作用都是一心的显现。对整个法界来讲，这十法界都是他显现的。它的幻境显现，在我们来讲，你的任何作用都离不开它，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所以啊，这个赵州和尚就回答道：“老身在青州，啊，具体显用啊，显一心，心在作用上。哎、啊，他嘴巴讲话说啊，比这个衣服啊，啊，啊。”这嘴巴言语说明解释啊，这整个都是灵光毒药窘脱根尘体肉珍藏不拘文字啊，都是他呀。所以你看，老身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不拘文字，整个都是心的体用，都是你一心的体用，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说。说万法归一，就是归于一心。那一心在那里，在作用上。那赵州和尚就随便一句：“哎，我这件衣服啊，在青州做了重七斤，很保暖的。”这个话不拘文字，啊，正是百丈禅师所说的“灵光毒药”，就是一心呐、啊。你的心底是灵光毒药，窘脱根尘呐，整个都是他。就像你梦醒了，所有境界都是他，全体都是他，窘脱根尘，体肉珍藏，不拘文字。所说的话全体都是他，没有一次能够离开你自己的自心，你自己的自心，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唯显一心呐、啊，啊， 所以做一领布三重七斤。好，我们接下来进入第十五项的这个分类，公案分类。这第十五项的公案分类是说明修行跟精进啊，修行跟精进这两项。我们请看第一则公案。赵州和尚云：赵州八十忧心绞，只为心头未消然，及至归来无一事，方知枉费草鞋钱呐。他开悟了又终于想到自信本质清净，缘无烦恼，即恒沙妙德。这我外面追寻了那么多，不是浪费很多时间跟很多的买草鞋的钱呢、啊、这是他后来开悟的自信啊，啊，本质清净，缘无烦恼，即恒沙妙德。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何其自信人生万法啊。所以啊，赵州八十岁的时候还在行脚参学，为了悟本真心，为了明心见性，为了降服一切烦恼啊。所以为什么行脚？为了心头未消然啊，没有办法平静，想要开悟，想要见性啊，啊，急得归来无一事，方知浪费草鞋钱呐、啊。等他回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心本质具足啊，原无烦恼啊，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何必去找寻了那么半天呐、啊？啊，回来直到归来无一事，才知道浪费草鞋钱呐、啊。所以我们修行呢、啊，赵州和尚也是修行，从零度一直走，一直走，走了一圈，走了很远，走了浪费了很多草鞋钱。回到了原点，360度回在一个点，同样在那个点呐、啊，啊！但是以前在那个绕那个点的时候，有各种禁忌啊，各种知见呢、啊。回到这个原点呢、啊，啊，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但是这个时候用心如镜呐、啊，浮来浮现，汗来汗现，什么都挂不住啊，清净自悟啊，天下本太平呐、啊。所以啊。像慧开禅师所说的啊，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夏有凉风，是冬有雪啊，若无闲事挂心头，正是人间的、啊、好时节啊。啊，人间好时节是开悟见性了，悟本真心了啊。悟本真心现象是什么？豁然荡惑，荡荡心无着，心如虚空，也无虚空之见呐、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啊，他在那个疑信，他要入涅槃前的疑信，他说了四句，这个无无不修善啊心，虽然你很忙啊为众生，但无不是有修善的感觉呀、啊。腾腾不作恶啊，不造恶啊。虽然哎呀，这个皇上供养啊，这个朝廷供养啊，国师顶礼礼拜，但一点这个骄慢心都没有，清净自无疑啊。如果你有一点的能所的心出来，就造了业了。腾腾不造恶啊，急急断见闻心清净啊。就不会记了一大堆东西记在心里头啊，所以这些知见要远离啊，要放下，要积极断见了，心常极静永安，积极断见了，荡荡心无着啊，就豁然荡惑的心啊，不着一法，清净自无疑。这个本性就这个样子啊，所以回到这个本性的时候，才知道浪费草鞋钱，因为我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啊，啊，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啊，真的发现了以后。习气会来把它除掉就好了，把它除掉就好，因为他的心性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啊，直到归来无一事啊，方知枉费草鞋钱。因为自信本来圆满具足，不假外学啊，不必外面去求啊， 放下万年就行了，放下就行了。只是以前放不下，就到处去参学，等到放下，真正可以放下，哎呀，浪费那么多的草鞋钱。所以我们从零度开始修行，绕了360度回到原点，只是这个过程把你的熙然通通放下来，恢复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性而已 啊。好，我们请看第二则的公案。心善为宽禅师云：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则尽止，忘即若无明，此是心要耳啊。这心善为宽禅师，他在法堂为大家开示啊，真修者啊，不得勤啊，不得忘 啊。那我们要不要勤啊？当然要勤 啊，精进就是勤啊，精进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对不对？我们要精进行六度万恨啊。所以我劝大家，日有假期啊，不要往外跑，你把家里静静在家里，在个房间里面静静坐了一天啊，心当然会一直吵你啊啊，叫你在往外跑啊，太无聊啦，叫你去做些什么事情，你不理他，慢慢把心降服，因为你要开悟，一定要先降服其心呐、啊。那个八风吹不动，就是在降服其心呐、啊。如果你心不能降服，你怎么有可能开悟呢？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因缘遇到这个顺逆真上缘的八风吹不动，但最起码你可以静静在房间里面舍住你的心，不要让它往外延，一往外延就放下了，呵斥它，呵斥它，等到它越来越听你的，到了越来越听你的，你做什么事情它都不会干扰你，不会干预你的时候，哎，你就开悟见性的机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勤啊，那不得忘是一定不能忘啊，你一定不能忘什么呢？我们现在修行一定不能忘最根本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自尽其意，你就择一门法门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中门的法门要悟心地法门啊，啊，要知道心本清净，是你往外去攀缘，所以才污染了它。所以你要修学放下万缘呐、啊，啊，我们中门也有中门的关照，天台有天台的三指三观，啊，那华严有法界三观，啊，唯识有五重唯识，这个都是在修自尽其意的方法呀。所以我们不能忘，忘到最根本呢、啊。什么是诸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个包括我们众生所修的五戒十善啊，菩萨戒等等，都死在这里面啊。所以啊，这在这里所讲的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那这个真修是指什么？是守本真心的修，这不是我们一般凡夫的修。这个真修者，这悟后起修的守本真心的修行啊，就是你的玄业已经开出来了，玄业啊。如果你是悟了以后玄业还是显不出来的，你还是要勤啊，要外习诸缘，内心如船，心如墙壁，用这样可以入道啊，可以让玄业开出来了。玄业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学习什么？学习顺性、率性、顺的性啊，玄力开出来了，啊，相似气玄力开出来了，断见后玄力开出来了，然后写的顺性呢，顺的性，啊，像古德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顺着它就好，啊，顺了顺性，顺了你清净污染的心，他想做什么就顺着他，顺他，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请了，你请了变成法执了，啊。但你他没有现出来的时候，当然要勤了、啊，啊，要修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了、啊。达摩祖师啊，还告诉慧可大师，要外习诸缘，内心如船，心如墙壁，用这样来勤了、啊，啊，然后呢，显本真心，让这个 我们这个贤烈不要离开了，对不对？所以不得勤，真修者不得勤，这是你贤烈已经开出来了啊！你要学的顺性其用，任性逍遥，虽然晃晃晃。当你心觉得不稳的时候，马上要恢复起来。没有攀岩何必要放下，对不对？因为攀岩的时候要放下，赶快放下，对不对？而没有缠缚的何必解脱呢？因为本质解脱，因为缠缚了才去求解脱啊！啊，那现在我心里不安，那一定是又被缠缚了，赶快放下，就赶快放下了。所以不是要去执着一个法，所以真修者不得勤啊！他在修学顺性、率性之谓道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不得忘啊。那如果是啊，你是悟后起修的，不得忘。要什么呢？淡除烦心，不求圣洁啊！淡除烦心，这个习气、贪嗔痴的习气，在你根尘接触的时候，习气现前了，赶快要远离啊！淡除烦心呐、啊，这个贪嗔痴慢呐、啊，啊，这个疑啊等等这些习气现前，马上要舍掉啊！这个利害得失、恩怨情仇啊啊，人我是非的这种习气心现前，立刻舍掉，说不能忘。那舍啊，舍掉。所以啊，古德开示的任性逍遥，随缘放宽，淡除烦心，不求圣洁。不是我已经证悟了啊，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悟了同悟德就不得，还有什么圣洁啊？所以这八个字，任性逍遥，随缘放宽，还有下面这个啊，淡除烦心，不做圣洁，前面这个八个字就是指的真修者不得勤，后面这八个字啊，淡除烦心，不做圣洁，就不得忘啊，用这样来修行。这是悟后起修舍本真心，守本真心的用功的方法啊，这是悟道以后而修道的，所以这是真修，不是我们用功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勤，也不能忘，对不对？啊，勤修戒定会熄灭贪嗔痴。等你悟本真心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啊，那为什么不得勤呢？因为勤者尽职啊，你勤者一定有依靠了，变成执着了。我很勤劳，已经靠的东西在勤劳啊，不是率性啊，不是任性逍遥啊，靠的东西在那勤啊。所以勤者尽执着，你执着法了，一定有执着法，你才会有办法勤呐、啊。如果你是任性逍遥，怎么勤法？他很自在啊，无为法了，对不对？他已经行无为法了啊。所以这个相似即佛，断见后以后，他在行无为法，但还不是真正悟入证入了无为法，是相似的无为法，但是已经是行无为法的了。啊，所以是任性逍遥的，他不是靠着什么法，因为靠着法则禁止变成了法执了，忘者若无明呐、啊。只要你忘了，对不对？哈、啊，淡除防心，你忘了防心就是贪嗔痴慢的心呐、啊，嫉妒障碍的心呐、啊，人我是非的心呐、啊，恩怨情仇的心呐、啊，患得患失的心呐、啊，赶快要除掉，赶快要放下。如果你不赶快放下，他习气又增长了，又习气又增长了，你就不会进步了，你就不会从贤烈变成慢慢加大，慢慢加大，到最后断见之后变成半烈，然后慢慢慢慢加大，变成全体的圆烈，变成了三不退了。到了三不退，就不必再守了，因为不必再守本真心了啊！我念念流入娑婆入海，那的圆这个圆烈已经现了啊，那法身大师的三不退了，所以。忘记若无明，此是心要而啊，这是悟后起修的方法呀，啊，了解这个意思了啊，啊，此是心要而。我们请看第三字的公案。古德云：凡人不出三种心，善乱心、有心、无心。修行人则有心用到无心处。无心不习有心知，这古德开示呢，我们凡夫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生灭相续的八识心呢， 不出三种心，一种是散乱，胡思乱想，不能专心，散乱。啊，所以为什么修定？先把心能够安住，住心一处啊，对不对？或者你散漫胡思乱想，想要做这一下就想到了，想到了那个，啊，你心散乱就没有力量了，做什么事情都会失败的。所以这散乱心一定要把它舍于一啊，舍心不乱呢、啊，这散乱心。那第二种是有心着有，这个心着相着有，啊，那着有当然就会患得患失啊，啊，会生起贪嗔痴啊，会着有啊，会生烦恼啊，啊，那第三种叫着空，着空就变成断灭相了、啊，啊，变成断灭相。虽然你可以得到相似的，看起来好像解脱，啊，但是那只是一时而已啊，啊，像那着空四空天人，他就着空了。走到空，他念念都跟空相应，走到空上了，啊，所以凡夫就这种三种心，散乱心、有心、无心呐、啊。所以我们凡夫用这八数的心说，你有念是错啊，无念也错啊，啊，因为无念也是生灭，因为你用的是八数心呢、啊。如果你是物本身，你用真心呢、啊，有念念就是真如之用，具体即用，即用具体。无念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是极照不二，都对啊，有念是体用啊，啊，而无念是极照，极而照，照而极啊。你用凡夫的心是生灭心，有念也错，无念也错啊。啊，所以凡夫凡人不出三种心了 啊， 啊，散乱心、有心、无心了、啊。那修心人是有心用到无心处啊，无心不喜有心知啊，啊，有心用到无心处，这不是用念啊，是用啊，有心用到无心处啊。那、啊、你有的无念，对不对？这个到了你无心的时候，是有心也离了，无心也离了，这两边皆离，才是真正的无心啊。啊，所以究竟你用到了空心即地归，你还有这个空的觉受啊，我有念离了，无念也离了，空心即地归，你还有这个空的觉受啊，那你还不是圆满啊，还没有悟本真心啊，因为你还有空的觉受啊，你还知道空啊，你还不是真正到了这个空不喜有心知啊。当这个空不喜有心知的时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心如虚空，不住空相，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啊、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无心不喜有心知啊，你有心用到了无心啊，啊，有念无念都离的无心了、啊、无心你还有个无心，有念无念都离的无心，我还有空的觉受，那还不是真正的悟本真心呢、啊？所以无心不喜有心知，待因缘成熟的时候，即使豁然还得本心呢、啊，开悟见性呢、啊。所以啊，无心不喜有心知，是要开悟见性的前因呢、啊，而不是说我无心不喜有心知，我就开悟见性了，还要等待因缘，等到因缘的时候。即使豁然还得本心，有心也对，无心也对啊。有心是具体，具体即用，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无心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啊，极照不二啊。所以这古德开示啊，用八数心所啊，你怎样修行都不能证无上菩提啊。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啊，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啊。为什么你不悟本心学法就是有心要么就无心，对不对？那悟了本心就修行，有心也对，无心也对啊。啊，有心是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啊，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那无心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极照不二啊，都对，对不对？所以悟本真心非常重要啊。啊，那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啊，中门就是叫你先悟本心，以后悟后起修，再用心善为宽禅师所说的真修则不得浅， 跟他守本真心，也不得忘啊，除习气，这习气来要你要除掉啊，啊，你勤就是变成法执啦，有等东西依靠了，忘得落到无明的，这是心要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请看第四则的公案。古德云：如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息而灵，息而妙，只是心之也啊！啊，这古德开始啊，你但于心无事啊，没事，不要打妄想，溘然荡惚，荡荡心无着啊，不是在那胡思乱想啊。我们一般凡夫没事就能想妄想，哎，想看什么事情可以做啦，啊，想看他今天股票怎么样啦，啊，今天是什么价格怎么样？你这胡思乱想，想的厉害都是的事情。啊，疑心无事，溘然荡惚，荡荡心无着。啊，这个安心啊，心安理得啊，啊，无忧无虑啊，啊，无疑心无事。但我们千万不能说，哎呀，我疑心无事啊，所以我常常走到厨房就不知道我来这里要做什么啊。会不会啊？因为我已经是说我到了，哎，我到底被人家冲啥，对不对？年纪大了，哎，你千万的年纪大了，说我到这里到底被冲啥，那不是疑心无事啊，是渐渐要失智了，要小心了，对不对？哈啊，那疑事无心呢、啊？疑事无心呢、啊？不要染着，不要有患得患失的心呢、啊。不要利害得失、患得患失的心了、啊，没有得失心，不要去染着了。所以一事无心，不要染着，不要染着了，不要利害得失的染着，你就很客观，你做的就很正确。你有染着了，你就有自私心的出来了，那就造业了，那做错了造业了。所以一事无心呐、啊，但也不能说，因为我一事无心呢、啊，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对不对？这不对，这一定做得好，因为什么？你客观嘛。你没有利害得失，没有染着，所以心非常的客观，非常的正确，所以做得一定很圆满，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客观嘛，不会主观嘛。如果你染着了有利害得失的关系啊，那变成主观的成见，就会做错，反而会做失败。你很客观，反而会做得非常的圆满、啊、所以底下就说明了，如果你真正一心无事，一事无心呢、啊，那自然息而灵，息而妙，只是心止啊。你自信的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的相似的境界就出来了，因为你做得很客观，非常的客观，一看就很客观的起作用。我们都是主观的才会做错啊，而且主观的认为我对啊，都认为我对我对我对，其实做错了你都不知道。但如果你不然，每个人都有良心，都会良心发现啊，我这个事情不对，我太主观了，我太自私了，我不应该这样做。你客观了才会向前。我们中道妙心就最客观的心呢、啊，最客观的，没有任何一点依靠，那自心的客观的智慧就出来了。客观的智慧出来就礼记三千了，就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呢，自然息而灵，极而妙啊。虽然它极静，那个客观呢，你没有失静的，没有利害得失的感觉，当然是很极静的、啊。没有得失心了、啊、而妙啊，这是心止也啊，用心的方法啊，叫你修学疑心无事啊，疑事无心啊，要溘然荡惚，无忧无虑啊，啊，心安理得了啊，那疑事无心，不要染着，在做事的心不要染的，不要患得患失的心啊，所以啊，要知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做什么事情是为了回馈大家，我一切的日常生活都是社会大众提供给我的，所以我要回馈社会大众，我存这样的心啊，那得到利害得失不放在心上，那自然会有自然的利益嘛，不必斤斤计较在利益上的得失啊，所以不要染着，这个很客观啊，你也会学习菩萨道的精神啊，所以此是心止也、啊、那我们再把这第五个公案讲完了、啊、就去下课了、啊、有声问大净禅师：弟子每当夜坐，心念纷飞，未免舍福之方， 愿垂四回。诗告曰：如何夜间安坐，心念纷飞，应将纷飞之心以救纷飞之处，救之无处，则纷飞之念何在？反救之心，则能救之心安在？又能造之志本空，所缘之境亦极，极而非极者，盖无能及之人也。造而非造者，盖无所造之境，盖无所造之境也。静至俱极，心力安然，外不寻之，内不注定，二途既明，一性怡然，此乃还原之道啊！这位禅僧，他是问静坐修止观，我们修禅修止观的方法，希望借着这个禅坐修止观的方法，来显本真心，那最后还原之道所看到的最后。是什么？是看到你的性净平明体呀，空明囊净的性净明体呀。看到这是第八次的相分，你还要等到一年，一年成熟的时候啊，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但是达到这个，达到看到你的性净明体、空明囊净的这个境界呀，那这个机会就有了。你在等待那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像《华严经》所说的“但观时节因缘”，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如忘了，突然想起来了；如失掉，突然得到了。欢行此物不从外得，当下即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也无性净明体呀，也无空明囊净的境界。平常心是道啊。那就恢复还本真心了，所以这里只是讲还原之道啊，先叫你见到你的性净明体，见到性净明体空明囊净的性净明体以后，而后入于还原之道，悟本真心啊。所以不是你在这个静坐中你在静坐中这个见到性净明体就开悟见性了，还差一截啊。我们。请看这个内文有个修学禅法的这个禅僧来问大净禅师，他是问坐禅止观、修止观、修静坐、修止观的方法说弟子每当夜坐我当晚上夜坐的时候，心念纷飞想东想西人我是非恩怨情仇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想了一大堆为民舍福之方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心降服住让他不要是打妄想愿垂四回希望禅师来为我说明为我教诲诗告曰：如何夜间安坐，心念纷飞，应将纷飞之心以救纷飞之处那大净禅师就教导他，当你夜间安坐坐禅的时候心念纷飞你就去看你这个心念纷飞从哪里跑出来的，你就看着他以第八识的见分去看他现出来这个第八识的相分的这个分妄念分会的心，去看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生出来一看到最后呢，从空处跑出来的。但是这个前面你一定要什么呢不是说你心念分会你一下就可以看了这个心念分会究其到底从什么生出来，那看不到的，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以前妄想又想出来了，所以一定要先修止所以我们智者大师他在说明修学坐禅止观法要 那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你可以先用数息或者是念佛或者住心观境先把心安定下来啊。那智者大师他是说明了、最好你能够先达到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就你做到了心像虚空一样，达到像虚空一样，像念佛数息啊，住心观境，做到心像虚空啊，做到一个虚空啊，没有感觉身体的存在，那是未到地定，那不是初禅。有的人以为是见性，不是，那是未到地定而已。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要再安住在这里了，因为你继续下去就入初禅，二禅就上界，经过八处就入初禅，二禅将往上升。你一开始就修止观，这个时候你放下来，让心念起来，再去看心念，这时候就看得到，啊，或者你看不到啊，因为你还没有看到它，妄想就起来了。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我也是，我是用空观的，我用空，就是空的有什么好，好理他，我都不理他，那现在他慢慢自己静下来，慢慢静下来，那他是，这个大净禅师叫他，你就看心念从哪里跑出来，啊，那这个你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定的功夫，你才有办法看，或者根本看不到，因为还没有看的时候，心念还在那里乱呢、啊一心很乱，你怎么去看呢？根本无从看起，一定要先把它止住，所以叫依止成观。那成了观以后，就依观来知止，帮助的知，资源的知，依观来知止，所以止观双应的啊。所以一定要先有这前面的功夫。你如果要用这个方法，你前面一定要先止住。先止住的时候，哎，你不要理他，哎，心念又起来了。这个时候心念力量比较弱，你这就看到你心念从哪里跑出来？哎，没有没有，看到说没有啊，无起处啊，又心体空寂啊，当然找不到啊。所以阴将分合之，以旧分灰之处啊。那困关关旧之无处啊，则分灰之念何在、啊？一看没有啊，这没有起处啊，它从空的地方跑出来、啊，还有我们心体空寂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心体空寂啊，像虚空一样。我前面跟大家讲，他是有，有是觉，但是我们现在觉变成了八十五心所，它变成攀缘了 所以本来是一见是寂寂寂照，寂照寂寂是寂照不二，现在变成能所的，能见所见的，它不觉的，能所跑出来，相待能所跑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这个一就。分灰之处，旧之无处啊！这分灰之念何起啊？啊，你一直就看到他，诶，他的体空寂了，啊，他毕竟空寂，他没有地方起出来了。这分灰之念佛在啊，那不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啊！我以前怎么让他生出来，还压都压不住了，哎，然后这个时候在反旧之心，则能旧之心安在。这样的反观能救之心，能够去看、去查看我这个妄念从哪里生出来，这么妄念分灰从哪里生出来，他找不到了。那这个能救他妄念从生出来这个心是在哪里呢？一看也找不到了。能所是一啊，不是二啊，啊，就好像你晚上做梦，梦没有醒有二啊，啊，这里面有助他心有二，有张三李四王五，还有我的所得等等，相对能所都有，醒过来是一啊。这是你的心啊，所以四体四分啊，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都是一个四体变现出来的啊，像那梦境一样啊，就是一个心变出来梦境的境界啊。所以就说一看本旧之心，能旧之心安在啊，啊，那叫能照之智本空啊。那既然能旧之心安在，就找不到能旧之心，当然这个智啊能够观照这个妄心从那生出的智慧也空啊，当然也空啊，所以所言的境界也极尽了，就更近一层也极尽了啊，对不对？它也空了，那所言的境界妄念既不生，它所言的境界也极啊。那极而非极，则盖无能极之人也啊。啊，那这个极是本极啊。啊，当你梦醒过来就极尽了，梦醒过来就没有能及所及之人呐、啊！你梦没有醒，当然要有能及所及。等到你能够见到这个妄心无处，观照妄心的也无处了，那即是自性本极啊！所以没有能及之人，他没有能及之人呢、啊，他本极，他体本空极啊！所以照而非照者，盖无所照之境呐、啊。那这个虽然
没有能及之人，但他不是完空啊，他不是，他有个觉知性啊，灵觉性，他有灵觉啊，所以他是有啊，虽然他极尽，但是他有有啊，这个灵觉性、灵觉啊、灵觉性啊，啊，那灵觉性盖无所造之尽也啊，这灵觉性就像水面上的倒影啊，倒影就是水面，所以灵觉就是相啊，所以全相即性，全是即理，是性相不二的境界、啊。是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所以变成相对能所啊，啊，变成有相对能所。如果是你悟的话，都是自己的心。我常常用梦境做比喻，像梦境醒过来，整个境界的心啊，哪里有能所啊？梦没有醒才有能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盖无所造，造而非造者是觉啊，是自性本觉啊。这一切境界都依觉而显化。啊，像水面的倒影是依水面而有啊，不离水啊，所以盖无所造之境啊，是一个体性啊，啊，所以啊，静自寂寂，心力安然啊，而静心跟静都极静了、啊，心力安然，所以外不寻知，内不注定，说外不着相，说内也不住空了，就是二途寂明的一性依然。这个时候越临越细，到了一念成熟的时候，空明囊尽，性尽明体现前、啊、非常的清明哦。刚现前是非常强烈，但慢慢慢慢淡下来的时候，就变成极而照，照而极，极照不二的感觉、啊、就这样了、啊、所以一性已然、啊、这个是八识的相分，还不是真正的见性的境界，所以一性已然此乃还原之道，这是回到你要见性前的前奏还原之道。那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我以前也是用住心观境的方法，最先我是啊用念菩萨的圣号啊，最后圣号放下来就住心观境，这样看把心静下来，心静下来也非常清明，心静极极极极，心静非常的清明，但过久了又昏沉啊，昏沉过后，又这过了以后，又妄想又出来了，然后再用舍心，哎、啊，又就是心心急急急急急心心，那禅定就是需要长的时间，啊，你才有办法把这个心心急急急急心心拉长。那虽然我读了大圣习论，知道依奢摩他而修持，依空观而修持，但没有办法应用啊，没有办法应用它，啊，一直到从你看大圣习论讲完了，讲。楞严经、楞伽经，然后再讲到维摩诘所说经，哎，我就开始哎，对这个空性比较清楚了，我就用空来离开了。那既然都是空的，我为什么要去住心观境？我不理他，妄想立的康哎，对不对？你根本没有体性，我就不理你啊。那他是用这种去看他的原处是空的，我是直接知道一点康哎，我不理你，不理你妄想起来的话，不理你。刚开始还知道妄想的内容，但你不理他，他越来越来越来就不知道妄想在什么东西的，知道心有在想，但不知道想的内容，然后慢慢慢慢进到最后呢，啊，连想内容不知道，只是心你痒痒你痒痒，没有那么平静，知道有起起落落起起落，但不晓得什么东西，慢慢慢慢慢慢起落没有，就整个平静进来，这个是莫造心眼在平静，我还是一样照着他莫造心，照到一年成熟的时候，哇，突然之间空明囊尽，性尽明体现前，那是很强烈，那种感受非常强烈，空明囊尽，性尽明体啊，哇，很强烈，没有办法形容、过来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哎、精神一振，只是这样精神到了一柱，精神一振、哦、很清明，对吧，一振这样而已，很清明，就入了心心积极积极心心积极心心，这样进去、啊、那后来再过一阵子就有一阵的大乐，对，大乐过后再慢慢慢慢等待几年，但观时间一年呢、啊？啊，这尤其在讲到大波涅盘经的尾段，后面讲见性了，在那地方破产，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看因缘了、啊。那静坐用这样静坐可以看到现境明体，而在静坐中这样开悟啊，我看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你是像。观音菩萨修了耳根圆通，一直修着耳根圆通。你看，生灭灭一，对不对？极灭现前，还继续用功，忽然超越四诸四尊十方圆明，那对不对？不离此座即能现，这个 这个因你和身得度，即见和身为其说法，这当然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稀有啊！啊，那在这里，哇，我就把这个他还原之道，这个还原之道是见到你的空明囊尽的性净明体，啊，它是一个啊，几乎近于绝代的境界，那八识的相分，看到，但你要看到这个还是有所得啊。不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而不是平常心之道，你还是有所得啊。所以这只是看到八识的相分，而不是真正的见性啊。所以这位出家人是问的是啊，还原之道，问静坐然后见到你的性净明体的方法，而不是问开悟见性啊啊，问祖师须来意，他不是问这个道理的啊，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这个范围，修行精进的范畴，而不是明心见性直指的范畴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第五个公案。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